啊，永远不会死啊，万般带不去啊，唯有业随身，他永远不会死啊。真正拥有的就是你那个觉照的心，因为你现在有我执啊，有我执，总有一个心量，有法执，总有一个心量。如果你真的没有我法二执放下来，心哪有量？没有啊，心就是一个急躁性，空灵啊，虚空的本性而已啊，那荡荡心无主啊，枯然荡惑啊。你慢慢慢慢慢慢去想，如果你心常常也 get 完，那这个很麻烦，对不对？你慢慢的放下，慢慢放下，你真的会感受到，哎呀，没错，荡荡心，坦荡荡，荡荡的心，无边无涯的心，那种感受都会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多多少少都一直出来，没有那么清楚，哎，又不见了，没有那么清楚，又不见了，然后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常常，常荡叹，荡荡心无着，常常荡荡，感受就有了。所以从文字的解到理论上的理入了解，然后再来是有感应。这个我们所以学佛为什么解行相应？这叫做相应啊！我们取个名称，感应不是靠佛做暗时啊，底下托梦那种感应的，是你在修行上有点相应。哎，那你不是对佛法更具信心吗？如果在文字觉得只是懂得很玄的道理，可是你根本没有感觉啊，讲的这个都是如来藏，看都不是啊，这明明新台币啊，这明明是黄金啊，这明明是美钞啊，这明明是美男妓女啊，怎么会是如来藏妙真如心？现在公共节我怎么看都不像如来藏妙真如心，对不对？怎么是全世纪怎么看都没看到理，那你当然不行啊。但是你借了你的真正用功，哎，没错，这是身罗万象，年年中龙，哎呀啊，不空如来藏啊，果然啊，一假一切假，但那本体是空的啊。那为什么不空？缘起啊，因缘所生法，当体即是空，业名为假名，是名中道义，清清楚楚啊，感受啊，有感受，这样的修行就得力啊，啊，就得力啊。所以在这里讲啊，你看，所以说，应知物尽矣，物则本来不二啊。啊，所以你不妨找寻一下，物尽即物则，啊，我刚才跟大家这么一找寻，你们就会找了。说悟的是本觉理嘛，啊，死觉所悟的是本觉理，本觉理是什么？本质清净，本不生灭，本来空寂，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悟的这个是这样嘛，啊，所以悟的能悟的是你的心，所悟的是你的心境，是你心的特质。我们讲心性，性就是特质，像火的特质是热的，啊，水的特质是湿润的，风的特质是会流动。那我们心性的特质叫做本质清净，圆如烦恼，聚恒沙妙德。它的本体悟的就是这个道理。那悟的道理，你没有把它消灰自信，只是道理。悟的道理，它本来就这样啊，还存在这个道理的。所以你不妨去寻找一下，悟尽即悟者啊，去寻。你这样去行啊，行，终于啊，偏行物质而不可得啊！哎呀，你的物尽便顿现其穷而自然瓦解啊，你的物尽就瓦解掉了。但这里面有个关键哦，要小心哦。你看，像我们现在学这么久了，欣喜我说明这大乘佛法的道理啊，这样一段时间呢，哎，大家也知道啊，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啊，修行就找回你自己的自信，不知道这个道理的人举手，你看大家都知道，没有人举手，对不对？大致这个道理，但是这是知道道理哦，啊，不是真的。以前有位禅师啊，叫做贤觉禅师，贤觉禅师他自己觉得他开悟了，他悟了，啊，然后他啊，人家跟他介绍说，净慧禅师那里有500个弟子。500个，你看我们这个整个佛学院才只有252个报名，他就有500个，而且252报名，我看最近好像又溜掉了几个了，对不对？对不对？溜翻了，溜课了，对吧？啊，他有500个长随众在旁边呢，啊，不得了哎！哎，他就去亲近他，亲他那里，他就觉得，哎，他已经开悟了，不得了了，开悟了，所以他从来不去参，不去问法，不去求法，不去问法。哎呀！他只是来顶礼，见了他就是顶礼，很有礼貌。啊，这个净慧禅师，净慧禅师奇怪，这个人怎么来这么久？一般人来的是叫他不要来，他还天天要来的。叫你言不成熟，以后再来多用功几下，他还不行，一天来10几次，对不对？啊，很热忱。 啊，怎么来的？这么做鬼半年也不来问个法。反而令这个慧净禅师觉得，这个有问题，可能不晓内心住什么，就叫人家把他找来。啊，他说你来多久了？半年多了。哎呀，你有什么啊？在修行上有什么疑惑呢？说我根本没有疑惑。哎，我自心是佛啊，我怎么没？他说你为什么没有疑惑？他说，哎呀，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在参啊，什么是佛？佛的什么是佛？他就参，一直参了很久，大家参，什么是佛？佛是什么？佛参，他参，到底他长得怎么样子？参佛，他就一直参。后来他们在某个因缘去参到了这个清风禅师，清风禅师去参，说他很礼貌，所以恭敬心中，一切佛法从恭敬心中求，很至诚的参。清风禅师他问啊，这个禅师，我什么是佛啊？清风禅师丙丁童子来求佛。哎呀，他恍然大悟啊，丙丁童子就是火神灰行啊，火神啊，丙丁童子，丙丁就是灰行火啦，放火烧火的火，水火的火啦，火神，火神来求佛，你看，灰行来求慧了，对不对？火神来求佛，他已经恍然大悟，哎呀，原来我是佛，我已经是佛了，怎么还去求佛的？他就悟了这个，放在心里头，没办法消鬼之心，就像我们现在大家讲的，啊，大家都理解四心是佛，四心作佛，消鬼吗？没有消鬼，但是因为这位玄奇禅师。是真正的用功，他就住这么一法，其他都不住了，其他他没有了啊！原来是心是佛，其他的已经没有了。他没有男女，他没有财色名食睡，他很规矩，很谦虚，很用功啊！他没有一点嗜好，不会想吃好的啊，也不会想看电影、唱卡拉 OK 都不会，对不对？所以他只有啊，我已经是心是佛了，就这么一点，所以。慧净禅师，你看，说一个大禅师，他有经验。哎呀，原来你错的那么离谱啊！什么什么哈、啊，你错的太远了，太差劲了，差远了。哎，哇，这个玄觉禅师想，这位慧净有问题。那明明佛也这么讲了，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对不对？怎么说我悟错了，还说我大问题大？这个问题，赶快离开，然后他啊，告诉一下，就赶快回去款心理，赶快离开，走了。人家就来报告慧净禅师，报告禅师啊，刚才来的那个玄觉禅师，他走了啊，他签单了，不知道跑哪里去了，走了。慧净禅师叹一声如果他懂了回头，有救了；如果他不懂了回头，完了。为什么呢？他有悟啊，能悟所悟，不能双亡啊，放在心里头啊。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举达摩祖师那四位弟子啊，每个人都有悟啊，前三个都有悟啊，悟尽消不掉啊，能悟所悟，不能放啊。最后慧果大师悟尽离了，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他得到他的薪水。可见呢，这个慧觉禅师他还有善根，所以我们平时要多修一点福慧，一定要多修点福，一些福，福真的很重要。没有福啊，到了那个因缘的时候，他就不能展现他的力道，所以入道就会多艰苦。到了你有那个福的时候，福至心灵；到了你危难的时候，那个福就变现出来了，助他一臂之力。他刚刚，当他过了江了，过了江一过就，大概就是不容易回头了。他住在那个地方一想，如果他是恶知识。怎么会有五百个人跟着他？那五百个人常常我们师兄弟处在一起的话，谈的都是政治见啊，都是非常的正确。那他怎么跟着他吗？嘿，说不定我有问题啊！一想，这福至心灵，那个福的力量也有可能有问题。我还是再回去，这一下他要摸了回去，啊，满面不好意思的去拜见，这个净慧禅师， 长老，我又回来跟你报道了，我先跟你道歉，礼拜顶礼三拜，礼拜忏悔业障，哈，啊，你们回来了干什么？他说，哎，你说我自见有错误，哎，那是不是师父啊？你告诉我错误在哪里呀？你来回答我这个什么是佛的问题呀？
可以，你问我，对不对？啊，他，你问我，
啊，那这贤觉禅师就说，啊。师父啊，什么是佛啊？非常的谦虚。你知道净慧禅师怎么讲？
丙丁童子来求佛，对不对？这一下他大彻大悟，小鬼自信，能悟所悟即明，真正的证入了。哎呀，真正看到了。
以前是理论啊，打的是一样啊，一样打了丙丁童子来求佛啊。前面那个他抓住这个意境啊，能所未亡，能悟所悟未亡啊。这一次他真的能悟所悟，顿脱了，生命重现，那真是明心见性，见到自己生命的原貌。所以学佛啊，你如果执见越多，越以为我懂这么多，障碍就越大，障碍就越大。你看，就他这么一点点，他都不能开悟，还好碰到个大善知识，把他打掉，让他能够直下承担。哎呀，我们这里讲的无染觉性直观解脱之道，一下成佛。你看，所以在这里就自然讲了。你的悟境便顿见其雄而自然瓦解，那就是碰到那个因缘。他一直疑惑的，这一下证入了。悟旦一旦即灭，这悟境一旦即灭，便是你心生的一刻了。你用真心呐、啊，你再来是用真心，实际理地不着一层。那他为什么能够用真心呢？因为他把着很多层弄到一层啊，你看。我刚才所举的，为什么我举这个贤觉禅师呢？因为呢，他把这个财色名食睡，对不对？俊男美女啊，这个吃喝玩乐什么什么什么，人我分别，通通集在一条。丙丁童子来求佛啊，原来我就是佛，就只这么一个，所以我就是佛，就是这个，其他没有了。这个被打破了，就不完嘛，实际理地不着一层嘛，就没有了。所以呢，为什么道信禅师他碰到真忏大师能够开悟？他14岁出家，出了家以后就很用功，放下万缘，放下什么？很用功，非常用功，然后心里就想，我要证解脱法门，涅槃极尽解脱法门，我要解脱法门。然后呢，所以他放下万年，我就要想解脱，他内心只有想解脱啊。然后呢，啊，人家说你要去找解脱，哎呀，那个真禅大师他是真正的大解脱者，你去问他啊。他来了，很虔诚的礼拜真禅大师。大师说，你千里迢迢来干什么呢？我来求解脱法门。他说，谁缠你啊？谁把你绑住？哎，没人缠啊，我给你解脱尽，没有了。他一下顿悟，一下明心见性，因为他只剩那个实际理地不着一层，他的着那个解脱就那一个。那刚才我讲的贤觉禅师，他只有着一个是什么？丙丁童子来求佛，所以这个一破，马上荡荡心无着，枯然荡悟，荡后实际理地不着一层。马上转真心，真妄缘不二，妄心就是你着相而已嘛，放下来的就是真心显出来嘛，就显出来了，你就活过来了。这个活过来，脱离生老病死，智慧圆满，圆照法界，莫生细啊，当下就没有生死了，你知道啊。所以我记得哪一位禅师啊，他里面有个跟长水众，他有一天啊，他跟那个禅师应变了以后，他真的大悟了，找到自己的，很欢喜，把他所有剩下的东西供养这位禅师。那位禅师很有名了、啊，在我们佛教史上很有名。我一下名字记不起来，因为我是突然想到什么我就讲，没有把它准备好的啊，送给他，他就回去了。回去以后，过不到半小时，这位大禅师叫他的侍者说：“你去看看刚才来那位禅师啊，看他现在怎么样。”啊，他一去说，匆匆忙忙跑回来。啊，他往生了、啊！哎，他很紧张的说：“他往生了。”啊，这位禅师怎么讲？我20年前就往生了。 他就刻字活在这里。20年前他的了生死，你要是真的证到这个境界，像我刚才所讲的这一位这个玄觉禅师达到这个荡荡心如草，你往生了、啊、往生净土了，这只是个壳子啊，留在这里啊，等待着阳寿尽了、啊、你已经没待机啊，没来没去没待机，这多自在啊。所以学习大乘佛法真的，你真的要去能行能行啊，你用这个如来藏空不空空如来藏来照，好有力量，尤其像我们破难逆相最有力量，悟到这个道理最有力量。所以为什么楞严经有那么大的力量，就叫你悟如来，你想这如来藏了啊，这整体都是，那你想一照就没有了，一动心一想到这个马上就化解掉，它有一个很奇怪的力量，我们也说不出是什么啊。但是我刚才就跟你讲，你一定要抓到一个东西来照，来照你攀缘这么多的东西啊。啊，我们自己勾心自问，你攀缘什么？是不是攀缘是心是佛？那成功了，恭喜你！你攀缘的是什么？是不是解脱法门？那我也恭喜你！如果攀缘的是财色名食睡人我是非冤孽恩怨情仇，我就替你流把泪呀、啊，对不对？真的，我有这样，我都怎么办？对不对？啊，所以要记得啊，人家要成功都是靠那么最后那么一点点，拖了就没代志啊，尽智双明，能所双亡啊。啊，所以你的悟境间顿见七雄而自然瓦解，悟境一旦即灭，便是你心生的一刻，你是够佛身呢，你真的菩萨呢，这不是假的呢。那这时候呢，心佛众生三种差别啊，你活在空性里面呢、啊，实在无有一法可得啊，但是不设立。立之见劫后空空大千，你真正的契入这个境界、啊、所以悟尽理悟者皆迷不得啊。啊，这个时候如果当然人生一破一度悟到极处了，那 OK 了，那大对不对，那这个大势已毕啊，一切问题都了了，没来没去没待机啊。但是如果你是破出关一下入这个，你要保认了、啊、千万不可悟后迷啊。我发现我最近、啊、真的我发现我真的是非常感谢菩萨给我安排一个这么殊胜的因缘，让我公司很顺利的结束，我公司顺利的结束，然后啊，股东又赚钱啊，那每个股东欢欢喜喜，真的是个很圆满的修持福啊。虽然事后出来一个问题，也蒙三宝的加持，这个问题也扶助了，对不对？也扶助了，对不对？啊啊，也扶助，真的是蒙三宝，他最清楚蒙三宝的扶助，真的我都还感谢三宝。那你看我常常在讲啊，我要是公司早一点结束啊，说不定我悟境更高呵呵，对不对啊？因为你知道我公司钱不够啊，现在建设公司弄啊越来越起呢，我只有3800万的资金呢。你看我做这么久了，工资租这么大，一个月房租这样子这么多，我压力很大的，员工要开销呢，啊，我就3000多万的资金呢，弄来救急呢，要借钱，整个一块做一块，一块做一块，做得好辛苦啊！一个出错误，如果买那个麒麟地，我的东哈桥啊，所以压力很大。要又是有我们股东，对不对？又是股东啊，啊，又有很多股东哦，啊，如果大家没有红利给人家，人家。就会不总是心里会不太高兴嘛，所以要考虑红利啦等等的，所以内心有压力啊、哦、然后我们还要扶持佛法等等，还有公司的运作等等，压力就是潜在的压力啊，那就是没有办法让你的心会打开，所以没有办法，只有想到一个丙丁童子来求佛，对不对？没有办法，只有想到这个想很多啊，是的啊，没有办法只有想这个要想很多，对不对啊？我现在公司，哎呀，这个菩萨帮忙，在我一个圆满的修持福，我这个压力没有了，啊！我现在呢，因为我根本不想奢侈的环境嘛，因为我摩托车我就够了，我生活很简单，我这个西装已经哇，可能一整年啊，对不对？我都穿这套，这是我的袈裟，对不对？我都穿这个，这领带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啊！我都是挂这个在上课的，我生活很简单嘛，我的摩托车我就够了嘛，啊，那我们那部汽车是以前公司留下来，我跟他买7万块钱，现在都放在仓库，需要去深坑去远地方才有用，那已经是十几年的老爷车了，我这样就够了，生活很省了，所以我现在没有压力， 现在开始只要把心里只放下来，是心是佛，是心做佛，丙丁童子来求佛，只用这样就行了，只要求解脱法门就要用。所以这个公司离开了以后，我开始才公司结束了以后，我慢慢慢慢才感受到这如来藏妙真如心，当体的如来藏，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楞严经的精髓被我感受到了，感应了，相应了，感应了，因为那个压力少了就没有了。如果你们啊只是个很单纯的环境，上上班，上上班，这样上下班，啊，家庭啊，孩子也稍微大一点了，比较安心了，你还有一大堆的妄想，哇，那你真的很可惜呀。如果当你生活安定了，啊，没有那么多的压力，你一定要用功啊，你才能够，你这个压力，如果那个压力把它压住啊，就像那层乌云把你那个阳光盖住，你怎么开悟啊？你怎么去相应呢？所以我发现，我最近进步蛮大的。你看我在上课讲的都不一样，啊，真的是不一样。所以一个人自己在进步啊，啊，自己知道。那像我这种没有水准，叫做有修有证，我还没有办法达到无修无证，那个无修无证才厉害的，对不对？所以供养百千万亿这个有修有证的，不如供养一个无修无证者。我们这里面哪有一位无修无证者啊？对不对？对不对？啊，但是不错，我们现在在用功的过程中，自己在进步。所以真的，你修行进步不要问别人，问你自己，心清不清净，智慧有没有越来越高，有没有跟实相法踏及到？接触到感受到，尤其这个感受在你文字的提到感受，真的中间还差一段好长好长的距离，真的。所以千万不能以少为主啊，你看到人家嚯，那文字写那么多，我告诉你，他说不定连感受到都没有，那感受跟写书是完全两回事的啊。所以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你感受的价值比那个写还有价值，感受，果然真的在眼前现前，原来这么多生如幻象，原来是如来藏妙真如心，体是空，啊，无尽的因缘变现出现在的假，原来它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心里讲，眼睛看到，确确实实感受得到，这你的修行不是很容易吗？哎，我跟大家讲是真的，啊，这么多年来，我跟大家讲，鼓励大家，啊，鼓励大家用功。所以你在这里，你看说物尽于物者皆不可得，但是你又不落入于执着或贪嗔忌情啊。但因为你习气重啊，你还是有执着，有的执着你的物尽，有的执着你的境界啊。如果你不要落入这个，所以为什么讲要保任啊？要到山边水边保任。那我现在也是还在用功保任的阶段。为什么？现在我没有工作上的压力，比较容易把得住一点，啊，保住这个，不要让它境界更。又丢掉了，对不对？啊，所以不如执着或者贪嗔忌情，当下的觉性便归于本来清净无染，啊，本来清净无染。所以呢，你看，你不要落于执着，也不能落于贪嗔忌情。忌情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忘掉了，不能执着，也不能忘掉。所以以前善雷观禅师啊，他说悟后起修的怎么修呢？说悟后起修真修者，这是破除观以后的真修者。他说什么呢？他说不得勤，啊，也不能忘，勤很勤劳很勤，那就尽执着了。那忘就是落无明，这是心要。但是这是破初观以后，破本参以后的人的修行。我们还没有破本参，一定要勤，记得一定要勤，不能说哎，少林宽叫我不能勤，对不对啊？那我也没有忘掉，我都背起来了，这是不行了，对不对？不能这样讲啊！我们现在要勤，不能忘也要勤啊。那个破本参的人，他不能勤，不能忘，因为他是学习什么？学习保任，啊，还要随顺戒念心的任用，保住戒念心啊，不要在那生起波涛、起波浪、起情势的差别。所以你能够这样，当下的觉性便归于本来的清净无染，回到了原点了，回到你生命的原貌了。只要了悟法报化三身，圆寂在你心内。此即是无上佛国啊！你看，你真的知道你的自信，自信清净心就是你的，你成佛了。但是，如果你是真正破这个根本无明，那你可以变化自在，你真的可以变现三十二应化身，变现自在。 但是你在世间不需要啊，而且你四现三十二相，那是四现成佛啊，缘不具足，不能随便四现了 啊你破了根本无明，随便四现那个三十二相，那你犯戒的，你到阿弥陀极乐世界可以啊，在我们这里不行了 啊你突然就四现三十二相的佛身，那不是破坏佛智，说得很清楚啊，下一世是弥勒菩萨，当来下生命的尊佛，你怎么突然跑出了张三王五的佛，对不对？那不行的，对不对？所以你成佛了，破了根本无明了，你真的自在了，你真的得大自在，你这个在这世间游戏自在，游化自在啊。所以你看我们在中国古代啊，古代有些禅师他不知道证什么境界，人家看他是很普通，因为你真正到了正果的时候啊，他会变成因为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无修无证者，他一点看起来大智若愚，看起来没有什么，也不会讲经，也不会怎样，看来没有什么，但是他说你有什么问题，他一个重点给你开示，可以让你哦体会到很多真理，一句话就让你体会到很多事实真相。所以有个这么一个大禅师，人家都觉得他好像没有什么功夫，但是他很有人缘，看到人就啊很笑嘻嘻啦，啊这个跟大家很亲善啦、啊、所以弟子很多哦，那几千几万人，每个弟子都邀请他到家里，师父你要是到我家里来一趟啊，我们家里蓬荜生辉啊，对不对？我们家里的大幸啊，是不是幸运啊带来的这个光明啊什么的，师父你一定要满我的愿啊，师父啊我对你这么好，我、哦、啊怎样怎样的、啊、每个人都这样。有一天啊，他讲完开示以后，他跟那弟子讲啊，这个一个弟子赵伦女跟他们讲，明天我几点钟去你那里，明天我几点钟去你那里啊，明天几点钟去你那里，好了，哎，第二天哇，每个弟子很高兴啊，这个很高兴哇，说师父昨天来了啦，说我都到我家里来，又到你家，哦呦奇怪，他来到我家怎么会到你家，哎他也到他家，怎么到他家，哦每个人呢师父都去了，我不相信，明明来我家怎么会去你家呢，哦或者我们去问师父好了，去问了，要去问是往生了，对不对？走了，年纪了，大功夫啊，一点都看不出来，你知道？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如果是你真正破了根本无明，你不能四现三十二相的，因为三十二相是能四现成佛。但是呢，你到极乐世界没有问题，他那个是极乐世界嘛，所以个个都是三十二相，那有什么困难呢？对不对？所以你真正求生极乐世界，那个极乐世界真正的是啊。是入地菩萨、啊、他才有三十二相啊，别叫入地菩萨了啊！所以你看你了悟法报化三身，缘寂于你内，即是无上佛果、啊、你的心体就是法身，心的智慧，心的受用，就是你的智受用报身，心展现出来那个身子，它可以变化大身呢、啊，它可以变化因你合身得度即现合身呢、啊，啊，那是如果你是四现三十二相报身佛，那当然是四现报身，但是如果你是以四现应你合身得度即现合身，那就应化身，都是你自己心性。真的你到了六根清净位，神通具足现前，到了破根本无明正法身大事，百千万亿化身的神通四相应四事无碍现前，这绝对千真万确。学习佛法，对这个以前我会觉得很怀疑的东西，我觉得这大概是反正宗教一定要这样讲，以前我会这样想，我今天如果我以前做这样想，我在这里慎重忏悔，对不对？忏悔业障，因为以前不知无过也，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我现在是百分之百完全相信，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只是我们差那个圆教初住法身大事，那个境界差太远太远了，没办法比啊。我们以这么差太远了，要再猜测那个，当然是会猜错啊。嗯，那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差很远，但是在理路上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但是我完全相信呢，这对我们修行有莫大的帮助。大家知道为什么？信为一切道源功德母。很重要，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了啊。我们这四项，你看这四项，通通讲四修，一个是叫你参能生观照的是谁，第二个是叫你参能修持的是谁，啊，对不对？ 第三个是叫你参能造作行为的是谁，第四个叫你参能悟道理的是谁，对不对？到最后叫你没有啊，找不到能悟能参能修这个尽智双明能所双亡显本真心。所以前面的四个是重四修，四相上，但你四相上的四修你一定要有文思修慧的基础，你这个道理一定要了解，我说你根本无法参起。要么你不了解不要紧，你要有啊这个听这个开示，听道理了解，再来起参。那后面两个你看他不是跟我们讲吗，将为你成穷究六种边见，对不对啊？前面这四个是重四修，所以他文章都很短，他重点后面的这两项就是重理入，叫你从了解道理，哎呀原来是这样哦，有的是先悟了理的，原来是这样，再来参前面的。所以他有程序的，前面对那个福德因缘具足的人嘣一下让你用这个方法重四修，那原来还没有具足的后面是这样的理入，理入了了解道理了，哎，再来重四修那更有希望。所以理入四修对两个要互相呼应。所以你看这第五就是从本节是不受不灭论或空见的这个理入解释到第几页你知道吗？解释到第20页，第20页的啊，这个第三行，六道众生这是依照自己的业报而任起外境的，这就是讲道理理入，叫你悟了啊，是这样啊，又理入。那第六项这是从20页的第4行，有些外道常持二元论，一直到这个24页的第2行啊，你必须熟谙自己的觉性，这秘密教次何等深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解释的部分就比较范围比较广，所以这两个你看四修理入跟达摩祖师的那个四行啊，有四修跟理入讲的不是很接近吗？所以真的秘法啊，我们中国的禅宗就是无上大秘法。所以为什么这部经我能够去讲它，当然有三宝的加持，也因为我学的是心地法门，所以就能够抓住它的重点啊。我说真的你怎么去抓它，你很难看啊，这个经典是没有解释本的哦，无解说本哦，没有啊，它只是翻译本的，这个中文翻译的还算不错了哈，他没有摸该水啊，所以你自己要去看出他的重点啊，因为你有学习宗门的道理，你就可以抓住他的要门。好，我们时间已经到了。